帮助我们听到就可以行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主啊，得到了新的翻转，回到主耶稣你的正路之上。主耶稣，求你祝福下面的时光，按手在你爱的仆人身上，将你圣灵围绕在 你的爱的众儿女之间，愿你的话语与我们众人同在。
Amen.
我们以上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而求。
Amen.
大家请坐。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一天的时间，也赐给我们新的一个礼拜。你们知道每个礼拜是从礼拜几开始的吗？礼拜天。为什么是从礼拜天开始的呢？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敬拜的那天是哪一天呢？
周六，
是最后一天。但是为什么基督徒却在第一天开始敬拜呢？因为第一天是创造的第一天，第一天是新的创造，新的开始。第一天就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每一天都来到神的，每一个星期我们都是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光来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然后在我们里面开始新的创造。让我们在接下来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我们都能够来经历神的话语来雕琢我们，我们都能够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命里面不断的工作，开始新的创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阿们。我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耶稣爱你们，我也爱你们。那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我们讨论了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去祷告。我们看到祷告的四个方面，还记得哪四个方面吗？赞美、感恩、认罪和代祷。我们故意忽略了一个方面，就是为自己祷告，因为我相信所有人都不会忘记这个方面，所以我们就暂时没有谈。但是实际上如何为自己祷告也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未来我们会来谈。那接下来一个月，在整个十一月份，我们会专注在一件的事情上面，就是神的话语。但是呢我们不单单只是简单的谈神的话语，我们会看一个更大的题目，就是如何清楚明白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如何清楚地明白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很多弟兄姐妹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困扰，很多的困惑，都很想明白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的人生该如何的来做选择。那其实像我们中华民族向来就是一个非常在意神明旨意的一个民族，对吗？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图片。当你要开一家公司的时候，然后可能会去找人算一下，对吧？测个字，然后彩票该买哪个号码，然后有些人也会算一算，然后相亲也会算一下生辰八字到底配不配。然后现在不太流行生辰八字了，听说现在比较流行星座，对吧？然后应届考生，我将来我应该读什么专业，然后我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那我们人生当中的确会有很多的困扰，然后我们很想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了基督徒，但是我们过去在那个土生土长的整个怎么说，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民间信仰的环境当中，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避免的，我们会带有很多过去因为那些民间信仰所带给我们的关于如何明白神旨意的想法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当一些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讨论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旨意的时候， 我都会感觉到他好像在找一个算命先生。然后我到底应该走选择这个呢，还是选择那个呢？然后表面上是说我很在意上帝给我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潜台词是说哪个选择会比较顺利，哪个选择会比较发达。然后就像这个帮我算一算我们能不能发财，当然我们不会这么赤裸裸的谈这个，我们当然我们会说我们想要明白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月，十一月啊，我们一共有五个星期，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来看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以及如何去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那今天我们首先啊，就来看第一部分，就是通过神的话语。我们先一起打开圣经，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14-17。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感谢主，今天我看到大多数弟兄姐妹都带了你们的宝贵的圣经来。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提摩太后书3:14-17。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读一遍好吗？这边读的时候我们用心去思考这些经文。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亲自来降临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说话。主啊，我们实在是愚昧的人，主啊，我们活在这个愚昧的世代，主啊，我们自靠着我们自己不能够明白，但是求主你的话语发出你的亮光来照亮我们内心当中的黑暗，使愚顽的人能够得着智慧，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改变。求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来做奇妙的创造的工作，正如曾经你用你的话语来创造了这个世界，也求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做新造的工作。真的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谈到神的话语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要来看几个特别的人物。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人，这个人你们认识他是谁吗？亚伯拉罕。为什么你觉得他是亚伯拉罕呢？
献祭。
哦，因为他长着白头发在那里献祭的嘛。对，没错，他的确是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被上帝第一个拣选，在他生命当中要开始一个民族，并且要通过他来让上帝的祝福的计划临到万国的一个人。那在上帝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计划，这是我们都已经晓得了。那亚伯拉罕如何明白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翻到创世纪，创世纪第11章。创世纪第11章，我们从31节开始看。塔拉是谁呢？塔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带着儿子亚伯拉罕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 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区。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离开了他的本地本家，就是加勒底的吾尔。加勒底是什么地方呢？加勒底其实就是两河流域，就是今天的巴比伦或者伊拉克的那个地方。他离开了那个地方，在那个在古代的时候，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就是在那个地方。那是两河流域，是非常富饶的一片土地。上帝当时呼召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出来，带了他父亲，带了他的家族的很多的成员。虽然上帝跟他说要他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但是他带了很多的人一起离开了。然后呢，走到半路上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哈兰这个地方。在哈兰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住在那个地方以后呢，直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死了。塔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他就当然很伤心。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的一个人，他的父亲去世，那时候他就面对一个选择，他不知道该往回走还是继续往前走。他不知道是该回去加勒底的吾尔，还是继续往上帝曾经所呼召他的方向，也就是迦南地区。然后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创世纪第12章1到3节，也是整本圣经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呼召。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过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往以为这是上帝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对吧？但是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你会知道其实这个其实是上帝再一次的来呼召亚伯拉罕。那我们发现是亚伯拉罕如何他明白神的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呢？他是通过什么？通过上帝的话语，他听到上帝对他说话，很简单，对吗？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是一个对他而言再清楚不过的一个旨意。对他而言，只是说我要不要去跟随上帝的这个呼召。上帝的旨意通过上帝的话语临到他生命当中是再清楚不过的，但是他对他而言只是说他要不要回应这个呼召，因为这个呼召显然不是一个那么看起来那么好的一个呼召。就好像今天你在上海已经安根扎营，然后已经生活得很好，甚至买了房子，上帝跟你说我现在要你去西藏，可能在我们当中除了一个姐妹非常 happy 的收拾了行李就往西藏开始跑过去以外，可能对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来说就非常非常的挣扎。那亚伯拉罕当时上帝给他呼召就是这样，要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要去到迦南。迦南是个什么地方？我们后来你看到当亚伯拉罕去了迦南的时候，马上那个地方就发生饥荒，是一个非常贫穷的穷乡僻壤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就是通过上帝直接对他说话。那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是这样子上帝直接对他们说话的。亚当也是上帝这样对他说话，挪亚上帝也是这样对他说话。你会发现在亚伯拉罕之前的时代，其实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帝直接对他们说话的。然后直到有一个人出现的开始，圣经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职分，这人就是摩西。当摩西出现以后，我们开始发现上帝在他的百姓当中，因为那时候上帝百姓人已经很多了，不像那时候就只有几个上帝拣选的。那时候上帝百姓非常非常多的时候，上帝就在他们当中给一些人一个特别的职分，叫做什么？先知。所以上帝通过这些先知来对他的百姓说话。所以这个就我们发现上帝启示他心意的方式开始发生了一个典范的转移。什么叫典范转移呢？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就好像以前我们都发短信，现在已经很少人发短信，现在都用微信，这就是一个典范转移。过去的话，上帝直接通过他的话对他的百姓说话，但是从摩西的时代开始，上帝开始慢慢的更多的通过先知来对他上帝百姓说话。那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个例子，这位是谁呢？ 大卫，你知道吗？你们怎么知道他是大卫呢？因为他在甩石头，对吧？OK， 的确他是大卫。这对面这位是谁？哥利亚，对吧？然后你看哥利亚虽然长得很高，但是最后是谁获胜呢？是大卫获胜。所以姊妹们选择男朋友的时候，然后不必 固执的在那个身高上面，好吗？这是题外话。那大卫如何明白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我们也知道上帝在大卫的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在哪里呢？就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呢是在大家的旧约。那翻到嘛第七章，就先翻到第七章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从第一节我开始来读，大家慢慢的体会。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我看到大卫对上帝的那个信。这个时候拿单是谁呢？如果你了解圣经的话，拿单知道拿单就是先知，当时大卫的时代的一个先知。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人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所吩咐牧养我以色列的民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令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的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也必永远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照这默示告诉大卫。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当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式出现了。我们都知道上帝大卫是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对吗？上帝非常非常喜欢大卫，但是上帝如何来对大卫说话呢？是借着先知来对大卫说话的，是借着上帝的话语的仆人来对大卫说话的。所以上帝仍然上大卫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是通过神的话，但是那个话是怎么明白？不是上帝直接在他的耳膜当中发生一个震动一个声波，而是通过上帝话语的仆人，在那个时候就是先知，上帝借着先知来对大卫说话。那这个话其实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这段话也是整本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因为这里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永远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个应许我们会发现很快再过了几百年，大概过了500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以色列后来的列王越来越离弃神，然后最后 以色列的国就倾覆了。但是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候，上以色列国他们亡国了之后，这个应许仍然成为以色列人他们一个这个民族一个很大的盼望。因为上帝曾经应许大卫说，大卫的国将会永远的坚定。上帝 给大卫的这个话语仍然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是成为他们在黑暗当中的亮光，在最大的绝境当中最大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就是来到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这个盼望就实现了。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谈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耶稣是谁的后裔，
大卫，
提到大卫，也提到亚伯拉罕。然后所以就是在马太福音当中就谈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把上帝的国带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接续大卫坐在他的王位上面，上帝要亲自的来到这个世上来做王掌权。所以你会发现就像今天耶稣在历史当中，在2000年以来他一直在这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成为一个位君王，然后有无数的人愿意来效忠他。所以这就是大卫的这个约继续延续下去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呢？就是通过神的话，而这个神的话不是上帝直接对他说的，而是通过了先知，通过了上帝话语的一个仆人。所以这个是在旧约时代后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圣经当中有很厚的一部分是先知书。我们会发现后来上帝一直通过先知来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话，这是上帝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的模式。然而我们也都知道先知是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了施洗约翰的时候。那施洗约翰为什么到了施洗约翰的时候，然后上帝就不再使用先知来对他的百姓说话了？因为那时候耶稣来了。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1:1-2，希伯来书1:1-2，来，到我们一起来读。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神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先读到这里。这边谈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个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的一个模式。然后他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就是耶稣他直接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的儿子直接来到这个地上，上帝不再使用别的仆人，而是他的儿子自己亲自的来彰显。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可能会让你更加惊讶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1-3和14。约翰福音，如果你第一章，如果你翻圣经翻的比较慢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你一下。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对你的圣经越来越熟，然后建立你和圣经之间的感情。好，翻到吗？好，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先来读1-3，再一起读14。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好，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他谈到这个道就是耶稣的嘛。因为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那这个道也就是上帝的话语，道就是上帝话语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语，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过去的时候，上帝对人来说话，人通过上帝的话来认识神，明白？ 神是通过上人是通过上帝的话来认识神，来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人就是直接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来明白神的心意。能理解那意思吗？所以说耶稣就是神的话语，就是那个神的道，因为他就是神自己的启示。 也就是经文当中所说的，在希伯来书第三节一章第三节，我们刚刚没有读，就是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就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对他的一个门徒都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所以如何门徒如何认识神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自己，他的生命就是上帝的启示。他的出生，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就是上帝亲自的来彰显上帝自己的心意，上帝亲自的来彰显上帝的本性。哪怕耶稣他不说一句话，只是透过他的一个行为，比如说圣经里面谈到说耶稣哭了，通过他的一个行为，我们就明白神他的本性，我们就能明白神他自己。所以上帝透过他的儿子亲自的来向世人来启示他自己，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明白神，也明白神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所以这个是到了第三个最重要的一个时代，就是上帝透过他的儿子来亲自的向世人来显明神的心意。那你可能会说，啊哦，我没有见过耶稣啊，他已经过了2000年的时间过去了，然后我没有见过他，我错过了这部分的启示，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就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马太福音第28章，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继续往前翻一点点，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以后，他给门徒，给当时的那些使徒一个很重要的吩咐。马太福音第28章的第18到20节，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的一段经文，不过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耶稣进前来对他们，他们是谁呢？就是那些使徒，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20节这边说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很快他复活以后他就要升天了，然后接着他就把他的启示，把他的心意，把他所有的教导全部委托给了谁？ 委托给了他的那个12个使徒，然后让那些使徒他们再去教导其他的门徒。这边就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也就谈到使徒接下来所教导的是一个完备的信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接下来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就是透过这些从耶稣基督那里直接领受启示的那些使徒来传递。能理解吗？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传递是如何进行的。我们把圣经再翻到《使徒行传》第2章，《使徒行传》第2章，第43节，《使徒行传》第2章第43节。我们等一下。可以请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好，大家都翻到吗？ OK， 我们一起来读43到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从41节开始读吧，41节到43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OK， 啊，奇事神迹。OK， 我们就看到这里，这边谈到啊，这里领受了他的话的人，他是谁呢？就是彼得，就是使徒之一的彼得。然后他们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那这3000的门徒，他们做什么？这里经文说，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为什么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呢？因为这个教训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主耶稣而来的。而且43节就谈到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啊奇事神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啊，在福音书这边都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在那时候你会发现新约记载那些使徒，他们会行许多的神迹，对吗？然后当我们也已经之前已经略微谈过主耶稣行神迹的那个意义，使徒他们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证实所传的道。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去传这个福音的时候，谁来相信他们的话呢？别人怎么知道他们是在说他们自己的话，还是他们所说的话是有神的印证呢？就好像神盖一个章一样，他们其他的人他们怎么知道这些话语是真实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需要亲自的来盖一个章，来做一个印证。而这个章这个印证就是什么？就是通过这里的神迹奇事来做印证。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就是借着神迹奇事，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我们有一首诗歌也这样子唱，对吗？所以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他们的教导的那个权威，所以导致当时的信徒他们也都非常的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话语就借着使徒开始传递给其他的信徒。那接着我们再来读一处的经文，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3章14到17节。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就是在希伯来前书的啊，希伯来书的前面。提摩太后书翻到吗？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习的。这里的你是谁呢？这里的你就是提摩太。那他这边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要存在，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提摩太是跟谁学的呢？就是跟保罗所学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其实提摩太他的信仰的第一个部分，他是从保罗那里明白神的话语，然后也就是从使徒那里所获得的这部分的信息。那保罗不单是他直接教导提摩太，他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写了很多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是谁呢？
保罗
啊 ，OK， 大家都认得他。我今天在我们的新约书信当中，其实这些新约书信是谁写下来的，或者这些新约的书卷是谁写的呢？就是当时的那些使徒，或者是和使徒有非常直接关系，然后使徒委托他们所写的。所以这是整本新约圣经它的来源和它的权威，它是源自于使徒，而使徒的话是从哪里来？使徒的教训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这是新约圣经给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这本圣经。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他谈到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里的圣经是指什么呢？在提摩太，就是在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新约圣经呢？还没有。在那时代他们所指的圣经是指什么？就是指旧约的圣经。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圣经的第二部分，就是旧约。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能够看到耶稣基督，对吗？我们通常是读新约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但是这里很明白的说，其实旧约圣经也是使我们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这个是圣经的两个部分，就是新约和旧约。那接下来这篇经文就谈到读经有四大益处。这边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神所启示的一个信息，然后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什么意思呢？首先这边谈到说都是有益的，就是谈到说有四方面的益处。哪四方面的益处？就是教训。什么是教训呢？教训就是教导。我举个例子，我们在这些社会上每天我们都会说很多话，对吗？然后话语对一个人说话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你去书店里面看有很多很多教导你怎么去说话，如何有口才，如何表达，如何沟通的书，话语是这么重要。那如何说话，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教导呢？对吗？圣经教导我们该如何的说话，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然后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该说什么样的话，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特别是雅各书第三章，你可以看一下。那这就是教训，圣经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去说话。督责是什么意思呢？督责就是当你打开圣经在看的时候，你刚刚这个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然后你再打开圣经一看，然后圣经里面就是说你的言语要清洁。哎呀，我刚刚就说了一些污秽的不该说的话，然后我刚刚就说了一些咒诅的话，然后这个时候圣经就开始发挥它督责的功效。所以当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圣灵会透过神的话，通过圣经来督责你，让你看到哦哪里做的不对，哪里我已经偏离了上帝的教训。第三，使人归正。上帝不单单只是督责你啊，你又错了，你又错了，你又错了。上帝的话语还有一个功效，就是要领你归正。上帝会告诉你，你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言语变得清洁。比如说耶稣说就需要先清洁你的心，因为人的话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人的心里面出来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先清洁我们的心。那如何去清洁我们的心呢？所以这里就是使人归正，圣经会不断的来指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并且知道我们该如何去归正。就好像这部分教训就好像是你去医院做体检的时候，每一个指数它都会有个标准，对吗？然后并且他医院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刷牙，然后就是怎么样保持身体的健康等等等等。督责就会就是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体检，让你看到哎呀我这里有问题了。然后使人归正，就神的话语就发挥一个药物的作用，开始帮助你重新去回到那条正路上面。最后教导人学义，就是使我们能够继续的走在上帝的那条路上面，那条义路上面。所以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四大的益处，就是这里经文所谈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上帝的话语通常会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态度。哪几个错误态度呢？首先第一个错误的态度就是傲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会不会你有这样的一种感想，就是好长时间你没有读经了，然后呢你也觉得也 OK 无所谓，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就读不读其实无所谓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种傲慢的心态。很多时候很多人说我没有读经是因为我懒惰的确懒惰或者忙碌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你真的把这个看作是很重要的话，你不会有懒惰。举例来说，如果你查出来得了晚期的肺癌，然后你会不去医院做检查吗？你说我懒惰，绝对不会。当然可能晚期已经有点晚了，如果是早期的话，你肯定当天下午就冲到医院里面去了。同样的，若是你真的 有一个谦卑的心，承认上帝的话在你生命当中是那么重要的话。你哪怕不吃饭，你也要花时间去读圣经，明白我意思。第二个傲慢，就是经常有很多人会说，那些大道理我都懂了，我不想读圣经，圣经没什么意思，那些大道理我早就懂了。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对这样的人通常会肃然起敬，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圣经还有好多都不懂啊，然后这位弟兄姐妹真的很有恩赐，然后他能够这么勇敢的说圣经他都懂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不应该去新加坡去读神学，应该直接向他来请教就好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一个傲慢，我们觉得圣经上就是在讲大道理，但是如果你真的用心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上那些话真的是有很多你不明白的。比如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OK， 可能有人知道基督徒就是做耶稣的门徒，那做门徒又是什么意思？什么是门徒？
跟随耶稣，
就是跟随耶稣的人。 OK， 然后那门徒如何来跟随耶稣呢？然后耶稣说要背起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那为什么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呢？还有那个十字架是什么？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对吗？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我们不太明白的地方，就好像朴牧师在退休会当中他问大家一个问题，圣洁是什么意思，大家还记得吗？然后当时很多弟兄姐妹就低下了头，然后但是实际上这个事其实我们已经在教会讲道当中已经谈了很多次。然后我们谈到朴牧师又问神的国是什么意思，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概念是你似是而非，清楚又不清楚的，你听了很多遍但是你不太真的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们对神的话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昼夜思想，唯有喜爱耶和华的话昼夜思想，让人变为有福。所以神的话不是那么简单的，它需要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思想的，去读去思考。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对付我们的态度，就是傲慢。我们对神的话很多时候有这种傲慢的心态，所以我们轻忽了它，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很低的位置。你的生命当中你一定有一个你的优先级，什么是对你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保证的，什么是可有可无的。很多时候圣经的话会成为我们可有可无的一部分。第二个错误的态度叫做愚钝啊！我这样说请大家赦免我，然后我不是在论断大家，因为我也是一个愚钝的人，就是我们其实都是一个愚昧的人，所以我们需要读神的话。但是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做一件事情，就是生搬硬套。我们想通过神的话来明白神对我生命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想要用生搬硬套的方式。有一个经典的笑话，就是有人打开圣经用手一戳，然后某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神今天要对我说的，然后一戳就戳到使徒行传说犹太出去吊死了，上吊死了，然后想这个大概不是神的心意，然后再翻一翻再一戳，然后一句话说你就去照着行吧。显然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断章取义生搬硬套的来使用，因为神的话是活泼的，神的话是需要我们去从整本圣经的角度去理解。就好像这篇经文所说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若是你断章取义的单纯从旧约读的话，你就会把它只是当做一个道德的教训，你就会把那些旧约的伟人当做是一个道德的楷模，一个属灵的道德的楷模。但是圣经旧约圣经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圣经并不是想要我们去怎么样去做一个道德模范，然后圣经知道我们这样子去做的话，我们迟早就会变成假冒伪善的人，因为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生命，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那个良善的生命。然后圣经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 律法的目的就是使人知罪，好使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第二个问题，我们往往我们会断章取义的去读圣经，而不能够从整本圣经所启示的去读。那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我们就是需要多通读圣经。你要明白整本圣经在讲什么，你才能够看到从面去理解那个点。那我们的每一周的讲道，我们也会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那段经文。如果你认真听我的讲道的话，你会发现我在我的讲道当中，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教导大家如何去解释经文。然后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如何去看这个经文的分段，它的上下文，它的历史的背景，所有这一切的所以这一切的背景的知识，这些技巧，这些技能，解释经文的这些基本功，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第三个就是狭隘。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过于关注自我。圣经神要对我说什么，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旨意是什么，然后我们往往是从自我出发去读圣经，所以你会错过很多上帝所启示的最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启示往往是对一个群体说话的，而不是对一个个人说话的。思考这句话，上帝的启示往往是对一个群体说话，而不是对一个个人说话。而我们每一个个人就是这群体当中的一份子。举例，在旧约的律法书当中，那些律法书是赐给某一个以色列人的吗？不是，那些律法书乃是赐给整个以色列的群体，赐给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同样的，在新约当中，上帝的这些话也是上帝对他新约的百姓，是对教会所讲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放到一个群体当中，去从群体的角度再去思考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在很多年前，我和一些弟兄姐妹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意象是什么，然后好几个弟兄姐妹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意象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上帝给他的呼召是什么，他是人生，他的生命要做什么。然后我说我知道，他们就很羡慕，他们说你上帝给你的呼召是什么？然后我就说，上帝给我的呼召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末了，我就与常与你们同在。然后他说啊，这个也算吗？为什么这个不算呢？这个其实就是上帝赐给教会的这个群体的使命，就是上帝对他所有儿女，对整个上帝百姓的一个呼召，就是要使我们一起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如果这个呼召只是对那一天在那一天那十一个使徒而说的话，那教会在那些使徒他们死掉之后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使命却继续不断的传承在每一个中心的那些基督徒，那些耶稣的跟随者生命当中，他们都认真的去履行这样的一个大使命，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所以福音才会从犹太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罗马的帝国，传到了欧洲的大陆，后来传去了美洲的大陆，传到了韩国，传到了中国。这就是因为历世历代不断的有很多的人，他们忠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呼召，而这个呼召不是上帝给特殊的某几个人，乃是给整个教会，所以我们也是一同的参与在当中。所以在谈到路加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路加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就是要培育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不是一个很花哨的我们要去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就要专注在神已经清楚吩咐我们的事情，我们先要把它做好，圣灵会继续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但是若是我们连第一步神已经清楚托付我们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忠心的去做，我们只是想要标新立异的话， 我们就会错过神话语对我们生命的启示。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当中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做肢体，所以我们一同的来分享这个使命，一同的分享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对于这个信仰群体的共同的呼召。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我们整个信仰的群体我们要成为圣洁。那我们已经解释过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它不单单只是一个道德上的意思，乃是说我们被分别出来，与这个世界是不一样，我们是属神的一群人。所以这里是我们常常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的三个错误的态度。第一个态度是我们不读经，傲慢就是我们不去读经。第二个态度愚钝，是我们用错误的方式去读经。而最后狭隘，是让我们为了一个错误的目的去读经。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反省我们该如何去读经。那我们有一些读经的建议。首先，如果你还没有把圣经通读过一遍，如果你刚刚来教会，你还只是一个初信弟兄姐妹的话，给你的建议就是把圣经当作小说来读，快快的通读一遍，先知道整本圣经在讲什么。然后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对于已经读过几遍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建议大家按部就班的，然后按照顺序不紧不慢的来读。但是如果你是第一遍读，你还不知道整本圣经在讲什么的话，你就应当把小说当做一个，把圣经当做像一个小说一样快快的通读一遍。任何一本再精彩的小说，如果你给他定一个计划，每天读一页，那再精彩的小说，然后也都会变得非常的枯燥无趣。然后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去读漫画书，或者读金庸的武侠书的时候，你是怎么读的？还记得吗？哇，我记得那时候拿回家，然后拿个手电筒，然后放在被窝里面，不要被爸妈发现，然后通宵在那里，然后一个晚上就看完一本书。如果金庸的小说你也是这么快就能读完的话，圣经其实不厚，对不对？我在信主以后，我半年之内就把圣经读完了一遍，所以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快快的读圣经。但是如果你已经通读过圣经一遍两遍了，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读经会变得很不规律。然后我也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挣扎，就是我就祷告一下，主啊，我今天该读哪里，然后突然有个感动，今天读这卷书吧，开始翻，然后读了几章以后，然后第二天不会继续往下读，第二天主啊，我今天该读哪里，然后又去翻另外一个地方看有什么感动。但是久而久之，你的读经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不规律了，你就对圣经有一些地方非常的熟，但是圣经有很多的部分然后你不太了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不紧不慢按部就班的去读圣经。但是不紧不慢按部就班的读圣经最大的难度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一个人很难坚持，就好像你办了一张健身卡，然后花了很多的钱，然后等到过期的时候你发现你还没有去了几次。很多时候一个人做事情是很难坚持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群体。第二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在读的时候你不太明白那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因为圣经当中有一些的部分，包括律法，包括先知的那些预言，有很多部分是不太容易理解，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些的帮助，你才能够更好的明白，使你能够读经的时候不会觉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第二天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第三天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样子你就不想继续往下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知道在这次退休会之后，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有一个感动要开始认真的读圣经，所以我们就趁热打铁，我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一起然后开始整个路加的圣经通读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这里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名字叫做圣经这场戏，真的有这本书，不是我瞎掰的。然后这本书呢，然后是最近几个月才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把圣经的52周 然后每一天读什么经文，他都把它安排好，并且呢，首先它是一个群体的读经的方式，就大家弟兄姐妹按照同一个进度一起来读，这样的话每一天你读的时候就可以彼此的鼓励，有什么不懂的话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第二呢，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按照历史的顺序来排序，因为你在读经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最难读的部分是哪里，就是旧约，其特别是其中的先知书。为什么读先知书特别难呢？因为你不太了解那个先知的那时代他的背景是什么。所以这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把那些经文把它拆开，就是按照历史的顺序来排序，所以它把很多的先知书跟历史书是穿插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君王，这个王他所在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以至于在那个时代那个先知他说了什么样的话，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更好的来理解这些经文它的意义是到底是什么。然后并且他把诗篇这些东西他也把它穿插在这个里面，然后所以诗篇当中有一些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他会把它跟福音书是放在一起，所以在读的时候你就会更容易理解这些经文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而第三部分呢，它就是每一天它都会有个非常简短的一个读经指南。这个读经指南呢，它不是一个灵修性灵修目的的，就是好像大家会看灵修版圣经的话，灵修版圣经更多的是告诉你哦，这段话神上帝要你做什么。但它这边的读经指南是更多的让你明白上帝说这段话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上帝通过这段话上帝想要说的是什么，然后再转到说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能明白吗？就像我们刚才说读经的时候往往会有个误区，就是我太过专注在我自己的身上，这段经文对我说要说什么，而忽略这段经文其实上帝是要对一个群体说话，然后才是对我说话。所以这个是这本书它的好的地方。那我们就趁热打铁，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使用这本书来一起做灵修。那这本书呢不要以为我是做销售的，不是，我是很不好意思。然后这本书是香港出版的，但是在大陆其实已经有些弟兄姐妹帮助分发，然后这本书的价格是45块钱。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直接去网上去订购，它的价格就是45块钱。那如果说我们教会一起订购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运费节省下来。然后所以如果要你想要订购这本书的话，待会我们会说怎么样来订购。但是如果你不想买这本书，然后或者你现在还手头有一点紧张，然后没关系，就是我会每一天把，就是我们会专门建立一个陆家的读经群，然后你加入到这个读经群里面，然后每一天我会把他的读经指南然后和每天要读什么经文发在那个里面，你也可以看。当然如果你自己有这本书肯定就更方便，然后但是如果你暂时不打算买这本书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就是也是你会看到相关的这些信息。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就是开始去读圣经，而且用正确的方式，就是用这一年，如果你一辈子当中一定要读一遍圣经的话，就是这一次。然后我们这一次我们用非常非常认真严谨的态度然后一起来好好的读。但是如果你害怕你还无法尾声一年的话，因为你过去所有一年的计划全部都没有实现，你可以先从一个礼拜开始，然后你可以先尾声一个礼拜先看看可不可以做到，一个礼拜以后你再尾声一个月然后看看能不能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不会骂你，也不会责备你，也不会罚你的钱，所以大家不要有压力，我们就是一起同心合意的来读圣经好吗？好的。在前天，也就是10月31号，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日子。很多人都知道，只知道那天是万圣节。其实那一天有个更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一天就是宗教改革日。也就是在500年前的今天啊，不是500年前，差当中还差了几年，1517年的今天。然后那时候有一个人叫马丁路德， 然后在那一批的改教家当中，他们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把圣经翻译成了所有的人都能够读得懂的语言。有的人把它翻译成了英文，有的人把它翻译成了德文，然后因为当时他们读的都是拉丁文，然后拉丁文在当时是不需要翻译的，然后使得当时的所有每一个信徒他们都有机会去读圣经。但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很多人他们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很多人他们在翻译圣经的过程当中，然后就被当时的教会，然后被钉死在就是烧死在火刑柱上面。然后所以这是一个教会当中一个很大的错误，也是教会当中就是用了很多圣徒的血的代价，然后才换给今天的信徒这样一个祝福，一个恩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你手里就可以拿着一本圣经，然后甚至你家里有好多本圣经，有不同翻译版本的，有中文的，有英文的，甚至你的手机里面还有很多版本的圣经。但是圣经虽然多，但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去读它，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摆设。然后因为这些圣经的话语就是上帝借着这些使徒，借着这些先知所要启示给我们的，我们要如何去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通过神的话语，通过这本圣经。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和所有的那些哑巴偶像 不一样，你是何等的渴望我们来认识你，主啊，你是何等的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多次多方的借着先知来晓谕我们，也亲自的让你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晓谕我们，好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也谢谢你主啊，透过你的话语把你的这些启示，把你的心意都记载下来，使我们今天能够来明白。主，真的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你的心。主啊，真的求主你来赦免我们过去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傲慢，赦免我们的愚钝，主啊，也赦免我们的狭隘，真的使我们能够真的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带着全新的心态来读你的话语。求主你的话语来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永不偏离。很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接下来我们会还是放一首诗歌的时间，然后给大家一点时间来默想，然后你可以做一些的记录，就是你觉得今天圣经的经文今天讲到对你有哪些的提醒，好，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因为我们实在是很容易忘记，然后我们也借着默想让神再次来勉励我们。